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去细想《般若三昧经》啊，佛印品第十六啊，这一品经呢、啊，它的经题呢，佛印就是指这念佛，那么它的这个啊。佛为我们啊，那么印刻作为一个印证的这一篇经，那么印呢的解释当然只是指说印信啊，那么印证啊，这文字上是这个意思，但是在我们的佛法上讲佛印呢，其实是佛的印刻啊，那么这个。我们只要好好的念佛，佛为我们印刻，这就叫做佛印这一品经，它的意涵就在这里。在这个佛教的典籍里头，你讲到佛印啊，这个《佛学大辞典》里头他说：“佛法实相啊，为诸佛之大道。”就是佛所讲的所有的佛法，这个地方是讲的是讲般若沙妹。是指念佛沙妹，那么决定不变，它所产生的啊，对于体相用的描述是这个千真万确的，所以是决定不变的，故名为印性，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啊佛印，就像一个印性一样，所以它是一个佛印。那么印的意思呢，印者呢，佛之印心之相，是佛告诉我们啊，透过这部经，也透过这个念法啊，这个念佛、念法、念僧，透过这一个啊，特别在念佛的这个念佛沙妹里头，他特别呢以字来印心，用这品经来印心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佛界相好庄严啊的印刻，也就是每一个人在念佛的时候，你都可以接触到佛那个佛界它的相好，它的庄严啊，以及呢你在实践佛法的时候，那么你所得到的那一份这个十方这个龙天对你的护佑啊，那么所以佛印沙妹经啊，有一部经叫佛印沙妹经里头他这么说，他说佛呢在奇舍觉山的时候，在这一个地方呢他入与沙妹光照十方啊，那么这个大家呢十方的这个弟子呢都云集，这个时候呢，这个你看到他那么的光明，连看到最后连佛的佛像形象都看不到，看不清楚了。那在这种情形呢，弥勒菩萨呢就问舍利佛啊，那么舍利佛呢也没有办法怎么样来回答这个奇妙的圣境，就一起去问了文殊菩萨啊，问什么？问佛身所在。说到底啊，佛放光啊，在这个到最后只剩下光，那么本来佛在那里的，现在佛没看到他的佛身了，所以呢弥勒菩萨呢就问舍利佛，你在吗？舍利佛说我看我们去问文殊，问了文殊菩萨，因为文殊菩萨无量劫来啊，他侍候过这么多的佛啊，以及这个这么多佛的这个视线，他很清楚啊，就是问文殊，那么问他佛身所在啊，为什么他入沙妹什么都不能见，都看不到啊，那么当然问他这个事情呢，这个文殊呢，那么 他告诉他，他说我们还是等一下直接去问佛好了。所以佛后来又现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问他啊，说为什么你进入那一个啊，这个入定到这样一个殊胜沙麦的时候，为什么这个身看得到的，原来看得到的，在世间也能看得到的这个影像，为什么我们会看不到？佛告诉他，他说我是位于甚深般若佛印沙麦故也。啊，是因为啊，这个他呢是进入了甚深佛印沙麦。那么所谓的佛印沙麦呢，就是啊，释迦牟尼佛他在说法的时候，他在说法的时候不只是入定而已，他入于沙麦。这个沙麦是那么样子的安定，那么样子的没有任何障碍，而且入于无相，所以是无相沙麦，那么叫他就叫做佛印沙麦。那么这品经呢，要谈的谈佛印，佛在啊跟啊这个贤护菩萨一点一点的在这里啊这个解释，到了最后这一品经，那么经题就是这个佛印品。那么佛印说在这一品经里头，他主要所谈的呢，就是谈到就是啊，其实真正念佛念到这个入于沙麦，也就是般若沙麦啊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佛的印刻，与佛相应，完全跟佛没有误差的相应的啊。那么相应的印呢，应该是相互辉映、相互感应啊，就是我们跟佛界呢真正啊，只是入于佛界的。那所以佛在这个地方印刻，所以叫做佛印呢。那么所以我们来查查看，入于佛印啊，这个所谓的佛印沙麦，那么我们真正跟佛相应的时候，绝对不是用我们有形的身体来跟他相应，也绝对不是用我们的生活啊的感情的世界、思考的世界、知觉的世界来跟他相应啊。这个部分呢，那么我记得跟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在佛法里头，他告诉我们，他说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上，我们所有的知识、思考乃至于我们的感情的世界，这里面呢都是在事的范围里头。那么所以唯识家呢讲唯转世成智呢，就是要把这个事，你透过这个事，我们能升华啊，到这个到智慧这个领域里头来的时候，到般若这个领会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清净的心，没有任何的贪嗔痴慢疑，也没有任何的障碍，也没有起任何的结啊，那么结死啊，死就是啊，这个一种生命的冲动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真的从我们的这个现象世界，从有血有肉的这个身体上，我们解脱出来。我们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我们真正就是剩下的是这个般若。这个般若，有时我们称它叫做智慧，但是这个地方所谈的般若智慧，并不是我们世间法所谈的智能，不是讲 intelligence， 不是讲 iPhone 的那个 i， 那个 i 是 intelligence， 是智能 iPhone，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所有的知识、科学的发现，其实仍然还是在现象界里头的。我们是生活在这一个分子的世界嘛？那这个有生命的、有物质的、有执爱的这个世界， 你一定有种种的障碍，一定有种种的执着，尤其是形成生命以后，我们就执着这个自己的肉体，叫做我，用我这个肉体所有的东西来感知周边的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解释周边所发生的事情，解释都不一样，虽然有很多是相同的地方，但是彼此之间并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知觉，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来知觉这些事情。我所知觉的，我们可以这么讲说，我们所能内心里头所有的想的观念概念感情的世界，以及我所知悉的一些事情，只不过是我透过这个物质的这一个心去知解知了跟了解这个我生活的现象界而已。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经说法，我们所知解的东西也是我知解到那一个世界而已。所以只有我们真正念佛修了禅定，我们真正达于那个涅槃的境界的时候，我们的般若才真正的出现。如果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愿意去行布施，我们愿意去持戒啊、安忍、精进、禅定、智慧，那六波罗蜜加六度，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到那个般若的那个领域里头来。可是现在这部经呢，在其他的经典里头，你看修持、修行、修持的法门，是我们透过各种不同的啊转世成智也好，透过我们这个波罗这个当相遣执，透过六波罗蜜来达到我们那个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那个境界也好，但是在这部经里头，它是告诉我们。你好好的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任何的情染的时候，那你自然而然就得到那个佛印。这部经最后的这整部经到最后的一品经是谈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在谈在净土的修行里头啊，那么所谓结社念佛，一起结社念佛啊，结社念佛是结了啊这个莲社，结了佛社，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念佛。我们一个礼拜一次也都没都有念佛，不管讲来不精，不过你每天都应该念佛，每天都应该有定课啊。净空师父一直跟我们讲，你要每天念佛，不止每天念佛，到最后你时时刻刻都会想念着他，这个念佛才能够真正可以得到这个佛印。你想想啊，我们做什么事情中盖章，是不是？可是这是一般的盖章的印啊，的印信啊，可是佛的心印，你念佛，你愿意在这个地方，这样哈，这个从戒定慧去努力皈依了佛法僧，你能如此这样子的念佛，那么你自然而然就是得跟这个佛相应，得这个佛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品经里头，你一打开来，它的第一段，它所谈的是什么呢？它所谈的就是你必须无。不起执着才可以啊，所以念佛也念到最后不起执着。不止如此，我们行善也不可以执着，我们待人接物想行善不可以执着，不是执着，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一套纪律里头也是不能执着的啊。有了执着，有了情染，你就不容易开启这个智慧。所以念佛的本身要念到万缘放下，心里面只有佛，只有极乐世界，这个念这个念法才真正得到佛的印刻，才得到佛印的。所以这一品经呢，它是跟大般若经连结的啊，也就是跟大智慧 到彼岸是连结起来的啊。你看哈，大智度论里头，我们都知道大智度论是在注那一边这个大般若经的。那么这大智度论里头呢，对于这个般若的解释，也就是说对于这个透过我们所谓跟佛相应的这个般若的解释里头，你知道他对般若的解释他怎么解释呢？他说般若就是我们究竟的实相，般若就是那个最后终究的那个实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于那个般若的实相，就是那个如来的本体法界。可是这个本体的法界它不是物质化的，所以它叫做啊这个般若。可是这个般若它会产生种种的这个觉性，所以首楞严经里头这一段话，我跟大家不断的重复这个事情：信觉必明，妄为明觉。因为这个本来具足的菩提本性，他觉了，他一活动起来就有这个般若在。信觉必明，自然你就是如此的光明，如此的觉察，如此的这个明白。可是妄为明觉，你如果明上再去加觉，一产生执着的时候，那就这个执着本身就形成很多的妄，就跟着来了。妄为明觉。那么所以首楞严经里头谈修行，谈这个心的修行，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在这里生活里头的感情的、思考的、意志的种种的这些知觉的，以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没有离开那个般若。可是它只是它的投影，可是你如果执着在那个投影出来的这个地方的话，那就走错了方向，就执着在这个地方，那你就会在六道里头轮回，你就走不出去了，一直在那里了。但是如果你在这里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回头是岸，你看到了自己的那个光明的如来法性，而那一回头念那个南无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佛告诉我们在这一个娑婆世界南瞻部洲的这些一切有情众生跟我们最相近的，跟我们的这个根性啊最相应的一个法门啊。所以尤其是到了末法的时代啊，执着的事情更多，所以你在这里生活也要记得要念佛，回向回头往那个方向走。如果你一直往前走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执着在这些这个知觉的系统里头，一直活在妄里头，所以六趣要解脱就很困难。在这里也顺便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佛要涅槃的时候讲的那个涅槃经啊那这个大般涅槃经，他得讲的那个涅槃的意思啊，一方面是讲生命的圆满的这个阶段，二方面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起障碍的那个涅槃。而就是在他要离开的这一段时间所讲的这个道理啊，那个就是这个涅槃经的真谛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所以这个读经呢，确实是要这个照净空老和尚的那个方法，就读前经解后经，读旁经解此经，解此经啊，读此经解旁经，你相互贯穿下来，你才知道哦，原来涅槃的部分是在指这个， 涅槃的清净，涅槃的空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不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在空里头，我一切万缘放下，这样子的话会变成无际空，无际呢就变成断灭。他要你的空是什么呢？他要你的空是你在这个地方，可是你无所求，无所贪，无所执啊，你的心里头是一个自由的，是在一个般若觉照之中的。你想啊，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如果你起了一点烦恼，有一件事情不如意，或者有一个事情你觉得啊，让你觉得不安，产生焦虑等等，挥之不去的原因就叫执着，是不是？但是我能够超然把这件事情看来，我没有错，我是看这些事情，我是设法可以去解决它，总有路可以解决它。这个人比较接近般若，而且他容易从这个地方跳开来，不是我不去解决，他反而比较会去解决。我们打个比方说，有一个高中生，他跳楼了，他是因为感情，而且是感那一天是因为他检查了，说他的女朋友怀孕了，他想不出别的东西路，到最后他恐慌了，他到最后唯一的一条路跳下去了，就是直在那个地方，他看不出路来，但是。他如果他的心里头知道一定还有路可以走，这个事情我去找一个第三者谈一谈，我去跟我的辅导老师谈一谈，我去找一个见识比较广的人，我去跟他咨询咨询他的看法怎么样，他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可是他的烦恼就不会那么大，他知道怎么去处理它。所以这个世界，我们除了这个知识之外，还有感情，我们对这一东西执着在这个地方，但是除此这个部分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我们真正的智慧，我们的般若，啊，这两个分不开，它融在一起。所以此刻当下你也是那个般若法界的一员，也就是说我们同是属于如来法正的法界的一份子，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却也同时沾满了每一个人不同的过去经验，不同的事，不同的执着，不同的情感，而且每一个人他的压力痛苦以及他整个生活的那些品质通通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就又同时是属于那个如来法界的一部分。所以我才跟你讲说为什么啊，这个妙法莲华经里头舍利佛听到了佛解释这件事情的以后，舍利佛怎么样，舍利佛好高兴的在佛的面前简直雀跃的说，佛啊，我真是高兴极了，我现在才知道我是佛子啊。各位你也是要一样这样才对哦，你是佛子啊，所以因为你是佛子，你只一念佛，你十念可以往生，哎，就是这个道理。问题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这个时候回头是岸，是不是真的是接触到那个法界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同时必须是啊，用大智度论的。这个啊，龙树菩萨的这里面，他在说，他告诉我们的啊，因为他在住这个大般若经里头，他是告诉我们的。他说啊，那么这个，你事实上所谓的般若，就是你呢，那么这个能够啊表现出啊，你真正的是做到。啊，你接触到诸法的实相，你已经接触到那个实相，那个实实在在的本来的那个实相的，那么所以叫做不可思议。什么叫实相？ 实相就是你看得清清楚楚啊，你有没有注意？就在别谈说修将来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或者是啊这个净土的这个四个净土到常寂光，从这个凡圣同居土到方便有余土到十报庄严土到清这个常寂光净土，这整个的这个佛土看起来，你说是在修行，可是你要净土的修行，凡圣同居土就是你此刻现在也是净土的一部分，你说对不对？好，这个你现在此刻的心，你所生活的就在净土的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很清楚的注意到你平常生活所面对的种种事情，如果你能够看得清楚它的真实，面对那个真实把它看清楚的话，你是不是会生活得更达观？你会不会生活得更喜乐呢？会不会障碍会减少很多呢？那当然，我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有一位年轻人，他跟我讲，他说我第一年考试考大学没有考好，后来我办休学了，我准备再统考一次，结果重考了以后还是没有考好，我现在不晓得怎么样，我已经绝望到很彷徨的地步了。我说你原来不是有一个学校可以念吗？啊，没有，再没有考好。他说很不幸的，我填来填去又回去那个学校。